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准备跟各位介绍一位外道。这个外道其实是蛮有名的。这个在《长阿含经》里面呢，它叫做毗输婆罗门。因为这部经有点长，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把完整的故事跟各位介绍我们摘要其中重要的部分跟各位做介绍。这个毗输婆罗门，其实，他是波斯匿王所封的一个王，他叫做大政具王。这个大政具王，也有另外一部经说的内容跟毗输婆罗门。这部经是内容是一样的。那这位毗输婆罗门呢？其实他是一个断见外道。可是最后这个毗输婆罗门呢，这个大政具王呢，最后也皈依的佛陀。可为什么会最后能够皈依三宝呢？就是因为有位这个佛弟子呢，叫做同理迦摄，这个同理迦摄呢，他是已得阿罗汉，而且带领了500比丘游行人间，因为游行人间就游行到基绍罗国，的这个毗输婆罗门的领地里面去。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听到。迦摄同你来了，就有很多人，要去听迦摄同你说法。这个毗输婆罗门呢，他本身他是一个主张，没有过去生，人不会再出生的，而且没有善恶因果可言的，他是属于一个断见外道。那他就看到。为什么很多人都聚集起来成群结队好像要去一个什么地方去？他就问他旁边是这个打这个伞盖的人，问他说是什么事情？大家成群结队要去哪里啊？他的仆人就跟他说说因为有个佛弟子迦摄童女呢。来到我们村子里面呢，要说法那这个毗输婆罗门想说，他们要是听了，迦摄童女说法，会不会被见解被他改掉啦？那我原来相信的，人只有这一生没有这个过去世，人不会再出生，没有生的因果这件事情，不就会被推翻吗？所以他说：“请大家等等，我也要跟着去。”所以大家就等等着毗输婆罗门整装好之后呢，就大队的往迦摄童女所要说法的地方前进了。那毗输婆罗门当然就跟迦摄童女呢见面了。那彼此问讯之后呢？就分坐在一边。那毗输婆罗门首先就问了迦摄童女说我认为我们是只有这一世也没有什么会再出生这件事情，也没有善恶因果这件事情。你来这边，你不要随便乱说。迦摄童女。听到毗输婆罗门这样说呢，就问他说那你现在看看我们头顶上的月亮或是白天看到的太阳难道这个月亮跟太阳是只有这一世吗？才有的吗？是我们现在出生之后它才出生的吗？这毗输婆罗门就说不是这样子他这个 日月呢，是他是，是之前就有的。那，这个迦叶童尼就说：“是啊，他 并不是这一世我们他才出生的啊，是在我们这一世之前，其实他就有了嘛。所以显然是要有，另外一世的。可是毗湿婆罗门还是不同意啊，他说：虽然你那样说啦，可是他还是认为说没有他世。”也人也不会再出生，死了也不会再出生，也没有生的因果可言。那迦叶童尼就问说：“那你为什么会这样子认为呢？你有什么样的因缘呢？你看到什么而这样主张呢？”毗湿婆罗门就说：“啊，他说，因为啊，我有一些人啊，亲友啊，他们可能生病了。”就要死了，可这个人呢，做了很多坏事情，杀人、偷盗、邪淫什么他都做。然后他有一次啊，去看他，看这个亲友呢，然后就跟这个亲友说啊，这很多人都说来说去啊，说有什么地狱啊，有人说没有地狱，那到底是如何呢？那你现在哈？做了很多坏事情，我知道。那你现在就要死了。那他们到那么多人，有的说有地狱，有人说没地狱。那这样好了，我就相信你。我要相信哪一个呢？我就全凭你。你如果去了，如果你死了，如果有地狱的话，你要回来告诉我。你告诉我有，我就相信有；你告诉我没有，我就相信没有。那我就完全相信你了。那毗湿婆罗门说啊，说他这样交代的这个亲人啊，就是亲人死了之后，从来也没来跟他讲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他主张不会有未来世，而且也没有生的因果可言，人也不会再去出生啊。这个迦叶童尼听了他的说法之后呢，他就跟毗湿婆罗门说啊，说有智慧的人听了譬喻之后就能够了解。然后他就说，请问一下，如果有一个人他犯了罪啊，结果被你抓到了，那这个抓到之后呢，也经过审判之后呢，然后要把他抓去处决了。那这个时候，请问如果说那个罪犯跑来跟你讲啊，说，你们是不是可以放我一下啊？我回去跟我家人团聚团聚，我再回来好不好？请问你会同意让他走掉吗？这个毗湿婆罗门说，哦，当然不会啊。如果我放掉他，他可能就跑掉了，我可能再也抓不住他啦。那这个迦叶童尼就说啊，说是这样子啊，那既然是这样子，那如果有人犯罪掉到地狱里面去，在地狱里面的狱卒在把他处罚的时候，他还会放走他让他回来告诉你吗？好，这个毗湿婆罗门就不说话了。可是毗湿婆罗门还是坚持说，我还是不相信人还有未来世。那迦叶童尼又问他说，那你还有什么样的因缘来这样说呢？他说，有啊，我还有亲人啊，他们是行十善的人。那行十善的人是要升天啊，那有一个人又生病呢，我就去跟他讲啊，说啊，很多的说法啦，有人说人死了有可能会升天，行十善会升天。你现在行了十善，你生病了，好，如果你死了去升天了，那你要告诉我，因为我完全相信你。你说有我就相信有，你说没有我就相信没有。所以他们种种的说法呢，那么分歧呢，我都不管，我就是相信你。结果 毗输婆罗门就跟迦叶童尼说，我跟我这个亲人这样讲之后，结果他也没有来告诉我说有天啊，所以我当然就会坚持说，那当然就是没有未来世啊，我的话他怎么会不来告诉我。迦叶童尼听了之后就跟他说啊，他说有智慧的人听了譬喻呢，他就能够了解了。迦叶童尼说，就好像说啊，有一个人他去上厕所，就不小心掉到粪坑里面去了，就他满身从头到脚都是粪便，非常的恶臭，就被一个国王把他救起来了。那救起来之后呢，就用竹片把他身体全部刮干净，用竹片刮三次刮干净，然后又用让他去清洗，清洗完之后呢，又要用香油把它涂，让它那个臭味呢去除掉，而且还要让他吃好吃的，让来慰问他这个受苦的事情。那请问你啊，如果像这样的人，离开了这个粪坑之后呢？请问他还会去回到这个粪坑里面去吗？毗输婆罗门说，那当然不可能啊，因为掉到厕所那么臭，他离开那么臭的地方，在那么好的地方，他怎么还会再回去粪坑里面呢？迦叶童尼就跟他说，没有错啊，就像这样的道理啊，因为上升到天界去呢，其实他受用是比人间好太多哦。他们受用的是美好的境界啊，还有饮食啊，他怎么还会去想要回到臭秽的人间来告诉你呢？因为这里太臭了，对天人来说，他才不愿意来嘞。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说呢，人是有未来世可以升天的。可是毗输婆罗门还是说，我还是坚持不应该有。迦叶童尼又问他说，那为什么呢？还有什么道理吗？毗输婆罗门就说啊，有，因为我曾经捉到一个犯人啊，那我想要看看说他到底是怎么样啊，所以说呢，我就把他抓起来了。那抓起来之后呢，我就把它装到一个这个大的容器里面，把它煮，而且上一个盖子把它封了，用泥土把它封了好好的。我要来看看说啊，到底有没有什么我们说的精神啊，从里面跑出来。结果我看了半天呢，也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说不应该有这件事情，并没有人还有死了之后还有什么精神体啊，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个时候迦叶童尼就跟毗输婆罗门讲啊，他说啊，你有晚上有没有做梦呢？婆罗门说，有啊，我做过梦啊。然后他说，那你有在梦境里面看到什么花园啊，很好的风景吗？那你有看到很多的景物吗？那毗输婆罗门说，有啊，我当然有在梦里面看到这些事情啊。迦叶童尼就问他说，那请问一下，你在睡觉做这个梦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请问你旁边有护卫在吗？他说，有啊，我的护卫一直都在啊。他说，那你在做这个梦的时候，你的护卫有看到你所梦的内容吗？婆罗门说，没有啊，我在做梦的时候他们怎么会知道？迦叶童尼就说啊，当然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所谓的心啊，这个精神啊，我们在观看出出入入这些境界的时候呢，我们这些 新的这些法呢，精神的这些法呢，怎么会被看到呢？因为那是我们内心的法，所以当然不是由别人所能够看到啦。那毗输婆罗门呢，还是坚持说，那我还是坚持没有未来生可言啦。那迦叶童也就问他说，那你还有什么因缘来说这个道理呢？毗输婆罗门又说啊，有啊，因为我也曾经做了犯人啊，那我也想要看看说，那你们说有个精神体，有个四神，然后可以作为轮回的主体，那我就把那个人呢，叫我的属下呢，把皮呢一层把它割掉，看看有没有一个精神体在。就我们把它割的时候也没有啊。那我们还请这些人呢，把它把肉呢一个一个一片一片把它割下，也没发现有什么所谓的四神存在啊。乃至呢，我还请人家呢把这个人呢骨髓都把它敲碎了，看看有没有在里面呢？结果也通通都没有啊，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我们都没有看到有什么四神在众生的身中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没有这样的事情存在，人没有未来世的。那迦叶童女就跟他说啊，说有智慧的人听到譬喻就可以了解了。然后迦叶童女就说啊，说古时候呢，曾经有一个范质呢，他有一个儿子，那他们是属于这个四火的婆罗门。那有一次呢，他这个要出远门啊，就交代这个孩子说啊，说我要出远门啊，我们有这个火啊，你要把它照顾好哦，不要让它熄灭啦。因为呢，这是我们要遵守的戒律啊。结果这个范质呢，就出远门去了。然后这个小孩子呢，照顾了这个火啊，可是呢，因为贪玩呢，有一天呢，就忘了去补充这个燃料啊，结果没有去补充木材，结果那个火就熄掉了。就那个小孩子，看到这个火熄掉之后，气很紧张啊，就想要去把火点起来。可是呢，他就去吹那个灰啊，那个灰烬，想要把火吹起来，就吹一吹呢，火还是不会升起来。然后他就想要说，那我赶快呢，拿斧头呢，把它劈，因为木头竟然能够生火，那表示它有火性在里面呢，我就劈它，让它出生火啊。就劈了之后还是没有火，这小孩子说：“哎，没有火好，那我就把它放在这个臼里面呢，去锤它，能不能把它锤出火来？”就锤了半天还是没有火啊，所以这小孩子就很沮丧啊。后来这个范质回来就看到，哎，火怎么熄了？你就问这个小孩子说：“哎，你怎么火熄了，没有把它升起来呢？”小孩子就说：“我有啊，我用吹啊，吹这个灰也没有起来啊，我去砍这个木头也没有生起火来啊，我乃是把它放在臼里面吹它，它也没有生起来啊，所以根本没有火啊，木材里面没有火啊。”那这个范质呢，就跟这个小孩子说啊，他说：“不是这样子。木头里面有火性，可是它不是这样子可以升起的。如果要生火呢，不是吹灰，也不是砍它，也不是去冲它，而是要钻木取火。来，你看，我钻木取火给你看，然后就把火升起来了。然后升起来之后呢，就证明说，哦，这个木头里面的确有火啊。”那迦叶童女说完这个故事呢， 其实也在说明一件事情啊，也就是说火啊，在木头里面确实是有火性，可这个火性呢，不是用用磨的，也不是用砍的，也不是用冲的可以把它生火，而是要用适当的方法就可以找出它的火性。这就譬喻说啊，我们每个人身中都有如来藏，可以成为因果轮回的主体。可是要找到这个第八识如来藏呢，却不是用世间人的那种方法，不是做学问，也不是做科学研究，而是要采用佛法的方法，用修行的方法，然后在修行中要相信佛菩萨的智慧，还有禅师的方法，就可以证得身中的第八识如来藏啊。也就是说，木头有火性，既然要取得木头中的火性，需要有方法。那么同样的，我们有情众生有第八识如来藏呢，也是要有方法才能够实证到它。而实证这个第八识如来藏呢，就是要用实证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呢，是要有种种的因缘。就像说，要从木头里面取火出来的时候，也要有这个钻木的这个因缘，然后让它生热，然后热起来之后呢，它出烟了，出烟之后还要继续加工用刑，最后它才能够生起火啊。那同样的，我们要实证身中的第八识如来藏呢，也是要有同样的方法，要能够修集，要能够三皈依，能够受持五戒，能够依三知识来修行这个正知正见，乃至依三知识的教导呢，能够建立种种的正见，相信有第八识如来藏。相信有第八识如来藏，才在三知识的教导之下呢，能够使用正确的方法去实证它。所以这个毗宿婆罗门的这个故事呢，其实也在说明，人不是断了，不是断灭的，不是说死了就没有，而是还有四神，还有一个精神体。可是这个精神体的实证呢，却不是用世间一般的方法，而是要用佛法的方法，佛法的道理去实证。那如果能够如实依据佛法的道理去实证的话，那自然就可以证得我们的第八识如来藏。所以说佛法是科学的，是要讲究方法，讲究条件，这样子才能够真正来实证佛法，这样就可以了解真正佛法的本质是多么的科学。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简单跟各位介绍婆罗门的故事。谢谢各位菩萨收看，阿弥陀佛。